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，我是心雨，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。四大名著之一的《西游记》在咱中国人中可谓家喻户晓，老少皆知。唐僧师徒四人历经981难前往西天取得真经的故事，人人都耳熟能详。但是这个神话故事的真实原型玄奘法师的故事，也许有人就不是很清楚了。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就来简单的讲讲玄奘法师的故事。唐僧俗名陈一，法名玄奘，通称三藏法师或唐三藏，意思是他精于经、律、论三藏，熟知所有佛教圣典，而唐僧是他的俗称。玄奘出生在读书人家，幼年受父亲教导学习经书，对儒学略知一二。11岁在洛阳净土寺出家当和尚。年轻时他四处学佛法，感到各家对佛教宗旨或者说得不明不白，或者说法不一，为了寻根究底，就想到佛教的发源地印度去拜访名师，寻求经典。唐朝贞观元年，即公元627年，玄奘打定主意西行取经，他发下宏愿，为求佛法发去西方，若不至婆罗门国，终不东归，纵死中途，非所悔也，并一直践行着这个誓愿。一次在穿越上无飞鸟、下无走兽、腹无水草的800里荒漠时，刚走出100里，他就迷了路，且没了水，犹豫着要折返时，想起自己的誓愿，又再坚定起来。途中五天四夜滴水未进，在昏迷之际，是马把他驮到了水源边。正是要求得真法的坚定信念，让他战胜了无数常人无法想象的艰难险阻。期间神佛的护佑和点化，一次次激励着他。有一天他来到了高昌国，国王屈文泰虔信佛法，见法师智慧风采，想到西行前途艰难，强力邀请他留在国中担任国师，弘扬佛法。玄奘法师明白自己求法取经的意义，于是婉谢，甚至绝食明志，最终生命垂危而志向不改。国王大为感动，便与他结为兄弟，并倾尽国力为法师提供了马匹畜力、护卫队伍、向导物资、金银礼品和通关文牒，护持着法师西行。一路上很多护卫队员都在艰苦的行程中逐个死去，而法师西进求取真经佛法的心始终不变。最后他终于平安抵达了当时的佛教中心印度，去到了那烂陀寺，这个当时的佛学最高学府。在印度的17年间，玄奘跟随和请教过许多著名的高僧。在那烂陀寺期间，他向该寺的住持、印度佛学权威戒贤法师学习瑜伽师地论以及其他经论。经过了多年的学习研究之后，法师以其超凡的博学与智慧震惊了全印度。国王在国都设立了7000人佛法大论坛，恭请玄奘法师为坛主。法师立论宣讲，一连18天过去，无一人敢出来与法师辩论，与会者皆感叹喜悦，倾慕敬仰。得法取经完成之后，玄奘法师便东归中土，弘传佛法。贞观19年，即公元645年， 玄奘法师携带梵文经书357部回到大唐长安，之后奉太宗皇帝之命在长安设立译经院，花了19年时间翻译了梵文佛经75部，1335卷。而在这之前，佛法虽早已传入中国并有很多信众，但中国原先是以道家体系的文化为主，并广泛渗透在文化、政治、经济各领域中，所以出现了不少信众在宣扬佛法时却存在着理念不清、不自觉地用道家理念来阐释佛法等现象，以至于对一些概念辩论不休、莫衷一是。如梁武帝时代的范缜神灭论心说竟也能喧嚣一时之后方才湮灭无闻，便是例证。以法显玄奘为代表的高僧西行求法，翻译原典，对于在中途拓清迷雾、弘扬佛法有着非常大的意义。同时由玄奘法师口述、弟子辩机执笔的《大唐西域记》堪称中国历史上的经典游记，近年来考古学家根据此书进行了遗迹发掘，证实了书中所述史料的真实性。唐太宗经常同玄奘法师谈论佛法，并力劝其还俗辅政，但每次都被法师婉拒。唐贞观23年，太宗皇帝驾崩时，玄奘法师就陪侍在侧。而太宗皇帝刚刚去世，他的弟子辩机就因为一个行事张扬的公主的馈赠而被卷入宫廷斗争，更被新皇处以腰斩极刑。几年后又出现了著名学者攻击佛教理论，并用传统儒家的政治伦理来公开提出要压制佛教的发展以巩固皇权，且上上下下出现了不少支持者。皇帝请法师与他们举行公开辩论，对方虽然辞屈而谢退，但这些事对法师晚年的心境颇有影响。而玄奘法师从此更是全身心投入译经工作，不舍昼夜，多次请求离开长安而隐逸译经，未获准许。唐朝皇室都对法师非常尊敬，武则天也崇信佛教，皇子一出生就请玄奘进宫为其剃度，这位皇子的法号叫佛光王，就是后来冒死率300御林军入宫逼迫武则天退位，将唐朝从五州手中恢复回来的唐中宗李显。玄奘法师生命的最后几年也是在紧张的译经中度过，65岁时他预知到无常将至，便停止了工作，潜心礼佛诵经，他的身体开始显病业相。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记载道，在圆寂前的几天里，他告诉身边的僧人说自己看到了莲花、天人供养等殊胜景象。他在圆寂前留言说，愿升到天界的弥勒佛所在处奉侍慈尊，佛下生时亦愿随下广作佛事，乃至无上菩提。随后不饮不食达5日。最后弟子问他，和尚决定得生弥勒内院不？法师回答说，得生。便圆寂，肉身颜色赤白，一月甚长，过77日竟无改变。为了追寻佛法和弘扬佛法，玄奘法师耗尽了他的一生，也为后人树立了坚定信仰的良好典范。好了，各位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又要结束了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。